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圣经是一部由66本书组成的文集，前面39本书是在耶稣降生以前以希伯来文和少量的亚兰文写成，称为旧约。后面27本书用希腊文写作，讲述耶稣和他的门徒的事迹，称为新约。旧约的时间跨度大，历史人物多，地理环境复杂，文化风俗久远，所以读起来不容易。虽然不容易，但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在旧约中有个十诫。据说有个人啊，不当心掉在河里，在水中挣扎，那时候他就向天上呼喊，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我发誓从今以后遵守十诫。又在水中扑通了一会儿，眼看力不能支了，又喊，上帝啊，救我吧，我上岸以后一定先把十诫背下来。原来他发现自己并不真知道十诫是什么。我刚开始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教旧约的老师给我们讲了前面这个笑话，我们的笑声还没落地，他就给我们每人发一张纸，现在请你们把十诫默写下来。大家的笑容马上凝固了，尽管同学中有不少是牧师，可还是面面相觑啊。我马上举手，老师，我可以用中文回答吗？老师和蔼地笑着，写吧，神都知道。为了保全大家的面子，老师没有收答卷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个题啊，答得最好的，一字不差的，是儿童主日学的学生。我们一班研究生红了脸。今天要读的经文，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，就是著名的十诫。愿我们有小孩子的真诚，焕发出年轻时的记忆力，把神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先一起来读经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奴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大家一定注意到了，今天的经文啊，从一开始就宣告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。接下来从第二节到第十七节全是神的话，用引号括起来，是直接从神口中所发出的言语，是极其宝贵的。摩西后来多次用神的一切话来指这段经文，这些话一气呵成，不可分割，组成一个完整的一群，表达了神对人最深层最基准的要求。到出埃及记后面第34章28节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石板上。摩西重申这些话是神的约，并称之为十条诫。此处的诫啊，在原文中是 dabar， 话，也就是十句话的意思。申命记四章十三节和十章四节所说的十条诫，在原文中也是十句话。因为这十句话大多数是禁令，所以中文通常译成诫命。请大家注意看自己手中的圣经啊，想一想十句话 Decalogue 是哪十句呢？从经节上数啊，是16节。如何把这一大段经文归并成十句话呢？犹太传统、天主教和改革后的新教，即现在的基督教，略有不同。如天主教啊，把前三句，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，这前三句话合并成为第一节，而把第十七节拆成两句，将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作为最后两戒。16世纪宗教改革后，基督教通常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分出来单算一戒，同时将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合并作为第十戒。仔细看我们手中的圣经啊，和合本、新译本或是英语的 NIV 和 NASB 等，都在这段话的中间啊是加引号的。从第三节开始，每一次你看到引号，就是一句话，也就是一戒的开始。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如下十戒：一、不可有别神；二、不可拜偶像；三、不可妄称神的名；四、当守安息日；五、当孝敬父母；六、不可杀人；七、不可奸淫；八、不可偷盗；九、不可作假；十、不可贪恋他人的一切。那么如何看待第二节，也就是第一句话？这整段话都是关于耶和华的约。古代近东啊，有三种约，其一是王赐恩的约，是无条件的，是王赐予他的仆人的，通常是为奖赏仆人的忠心的表现，如挪亚之约。其二是平等条约，由两位身份平等的盟友所立，宣誓保持彼此的友谊、尊重和互利，如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，创世纪第21章27节。其三是宗主权之约，这是有条件的，宗主国王与附属国王间所立的约。宗主国王声言有绝对主权，要求附属国完全顺服，宗主国誓言保障附属国的疆界及王位，这保障的条件是附属国要完全忠贞于宗主国，附属国要宣誓效忠，臣服于宗主国的一切要求，并完全依赖其保护。签约双方称主、仆或父、子，如创世纪第17章亚伯拉罕之约。 西乃山之约属于宗主权之约，创造天地的神与他的以色列全会众立约，神要做以色列的王和天父，以色列要做神的仆人和子民。这样的立约极其隆重，先要恭敬预备的。第十九章讲到以色列民洗衣洁浴自洁三天做准备，立约时有隆重的仪式。我们读到了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烟火的描述，立约之后有献祭和庆宴，这些记在第24章。宗主权之约的双方不是平等的，一个在上有权威有要求，一个在下要顺服要执行。这样的约啊，通常以在上的一方的自我宣告来开头，声明自己的尊严和地位。如亚伯拉罕之约的开头是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十诫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宣告，就是第二诫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十诫的背景是救赎，神把以色列从苦难和奴役中拯救出来，现在当然有发令的权利。第二诫宣告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和他给以色列的恩典，这是立约的基础。这节经文特别显示出恩典是律法的先决条件，律法则用以确保恩典。在此之上，从第三节到第十七节及以后的约书是约的内容，是大君王耶和华依照宗主条约接纳以色列为藩属的条款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流血舍命，他救赎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救主啊，当然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对我们的生命有完全的主权。十言中除了第四当守安息日和第五当孝敬父母以外，都是否定式，是一连串的不可。在希伯来文中啊，有两种否定形式，一种呢是用 lo 做否定词，表示绝对永远，另一种呢用 all 表示一时的特定的。在十言中所有的不可都是用 lo， 神的诫命有绝对权威，永不过时，永远适用。十条命令可以分为两大组，前四条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是纵向的，后六条集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是横向的。这十诫以神的圣洁本性为基础，规范人的言语、行为、思想、生活、人伦、敬拜、信仰、实践等各个方面。我们应当怎样学习领受呢？哦，不仅仅掰着手指头把十言背下来，更要明白其中的经义，让神的话指导我们的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曾有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师挑战耶稣，问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回答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马太福音22章。主耶稣的话是我们明白律法的钥匙，他把十条诫命以至一切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归结成了一个字，这个字就是爱，爱神和爱人。今天我们谈这个的第一方面，就是爱神。爱神，生命中心的改变，或者说生命中心的转变。首先， 献上全部的心灵。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是第一诫，也是所有诫命的起点。在所有的律法诫命之首，耶和华宣布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。我们中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，常常会想，这是不是太狭隘、太武断、太缺乏包容性了？因为我们生活成长的环境，要么是满天神佛，从灶王爷到猪八戒，什么都上香，什么都拜拜，要么是唯物主义、唯物论，否认神的存在，或者说各种宗教都一样，都是劝人行善、殊途同归。想象你这么想象一下啊，你听你的孩子背乘法口诀，怎么背啊？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，二四得七，你一定马上说错了，错了，二四不是得七，二四得八。那孩子说宽容一点吗？殊途同归吗？你大概会火冒三丈吧，想一巴掌扇过去吧。唯一性、排他性不等于缺点。当真相和真理就是如此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唯一性，我们必须坚持那唯一正确的。给大家看张照片，这是 San Jose 的Winchester 神秘屋，这是个豪宅。这个豪宅啊，有160个房间，有1万个窗，有2000个门，有52个天窗，47个暖炉，40个楼梯间，60个居室，有6个厨房，3部电梯，3个地下室，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浴室和房间。有些窗开在地板上，有的门开在窗户的位置，你一开门啊，就会掉到室外去。这个奇诡的房子的主人是 Sarah Winchester， 她的丈夫威廉·温彻斯特是美国著名的温彻斯特步枪的发明者。别人打仗，两边都用温彻斯特步枪互相射击，他们作为军火商就大发其财呀。后来 Sarah 的丈夫和一个孩子突然去世，别人就告诉他，这都是因为死在他家生产的枪下的人太多了。他呢，既悲伤又害怕，于是就开始扩建这个原来只有8个房间的房子，自己和佣人只住几间啊，其他都是给死在枪下的鬼魂预备的，还要让鬼魂迷惑，找不着地方害他。所以他把房子造得极为奇怪，他认为啊，只要不断的扩建，他就不会受害，也不会死。所以从1884年开始一直施工，一直施工了38年，直到他死，盖成这么个怪胎。可悲啊，一个人尽管极其富有，但是心里没有真神，结果呢，只有一群野鬼。生活中没有平安，也没有喜乐，只有恐惧。耶和华神要我们把心中的一切杂念挪去，单单的以他为神，就是要以他的恩典和慈爱充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走蒙福的道路。请大家注意，在所有的十诫中，神一直用单数的你来称呼领受的对象。这单数的你既整体性的代表全以色列会众，又特别指每一个个体。从第二节到第六节，在前三诫中，耶和华用我来称呼他自己，我与你这样的用法强调他，也就是神，要与人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。他做我个人的神，我做单单属于他的人。这种神与人的亲密关系，从亚当夏娃听从了蛇的引诱，做了违抗神命令的事之后，就被破坏了。本来在一切有形的受造物之中，人是唯一的有灵的活物，人的灵来自神，使人可以与神直接相通。但是始祖犯罪堕落之后， 人神之间被罪阻隔，罪就做了人的主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这三条又粗又重的绳索把人捆在撒旦魔鬼的权下，人就陷在拜假神、泛神论、无神论等误区之中，无法自拔了。这个夏娃犯罪时看到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可喜爱的，就把神的命令置之脑后，摘下来吃了。他对禁果的爱超过了对神的爱，那对神的爱就失落了。第一戒是神圣的启示，上帝向人启示，只有他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才是唯一的真神。第一戒又是一个深情的呼唤，耶和华神在呼唤人的心回归到他面前。除我以外，在原文中是在我的面前的意思，他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，重新与他面对面。这一戒没有任何具体的动作，直接指向人的内心。做属神的人，首先要在内心深处悔改，重新把自己的心献给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